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7号，公元2015年3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获蒙古科学院荣誉博士学位，美国大学向伽玛巴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加日落柱间餐出席艾默里大学西藏周活动，中印边界对话达成妥善管控争议共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接受了由蒙古科学院所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圆满结束了为期一周的新德里行程后，于今天返抵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3月25号继续出席了由德里大学及心灵与生命协会联合举办以道德、科学及教育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来自印度、日本与蒙古等国的科学、教育界专家分别讲述了各自对提升道德的途径所进行的研究分析。来自蒙古的代表团还在会上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了蒙古国科学院所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达赖喇嘛尊者当时指出，因为蒙古与西藏间的悠久历史关系，这一荣誉对自己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萨迦班智达于13世纪将纳兰托佛教传承传入蒙古，之后第三世达赖喇嘛也前往蒙古弘法，直到圆寂。就在那时，蒙古人献上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尊者还回溯了1979年第一次访问蒙古时的相关情况。在问答环节中，达赖喇嘛指出，佛教信徒们所追寻的就是能够全面善用自己的智慧，因此鼓励会场中的藏人与蒙古信徒们，只要做到善用智慧，内心自然就会变得平和安逸。在研讨会最后，达赖喇嘛感谢了活动主办方，并呼吁今后继续开展此类会议。尊者建议下一届研讨会的主题可设为量子物理学与中观学派的对话。此次达赖喇嘛尊者的新德里行程从本月19日起展开，期间先后参加了斯里兰卡与西藏佛教高僧间进行的戒律讨论会，向来自新德里多所学校的数百名师生发表了演说，面向印度各领域的300多名重要人士进行了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并参加了一场主题为推动世界民主发展的国际研讨会。在圆满结束了上述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月26号上午9点30分左右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据了解，明天3月27号，尊者将受邀莅临由西藏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第20届雪顿节开幕仪式。西藏表演艺术中心在活动预告声明中指出，此次为期10天的达兰萨拉雪顿节将有来自印度及尼泊尔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的戏剧团表演多部传统藏戏，而今年是第20届雪顿节，同时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并将迎来尊者的80岁诞辰日，因此决定此次雪顿节向民众免费开放。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开展参访行程的伽玛巴仁波切近日接受了由雷德兰兹大学所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正在美国各地进行参访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列多杰仁波切于本周二三月二十四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雷德兰兹大学中接受了由该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据噶玛巴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雷德兰兹大学在颁发学位仪式上特别升起了由第十六世噶玛巴仁波切设计的梦旗以示庆贺。此次噶玛巴仁波切对美国的参访行程长达两个多月，在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中，噶玛巴仁波切还将同美国多位科学界专家进行交流。而今天二十六号下午，仁波切向美国哈佛大学的师生们发表了以环保为主题的演讲。据了解，此次是噶玛巴仁波切自1999年出走印度以来对美国展开的第三次访问行程。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前任特使加日洛柱坚参近日受邀出席了美国艾默里大学西藏文化周活动，并向该校的藏汉学生发表了讲话。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从本周一三月二十三号起在该大学中展开了第十五个西藏文化周活动。此次活动主办方成员埃默里大学藏人学生次翁仁增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周活动由该校藏汉学生交流会等团体共同举办，活动邀请了达赖喇嘛前任特使贾日洛柱坚参在二十三号的西藏文化周开幕仪式上同埃默里大学法学教授罗伯兹以藏中对话解决国际冲突为主题进行了一场讲座活动。当天的讲座约有一百五十名师生到场聆听。次翁仁增表示，在当天的讲座活动中，贾日洛柱坚参指出，为了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藏中之间已进行过九轮会谈，但中共方面至今没有给予任何正面的回应。藏人请战中央方面仍旧秉持着由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因为只有通过这一藏汉互利的政策才能使西藏问题尽早得到解决。贾日洛柱坚参还针对流亡社区中一些认为藏中谈判已经失败的观点进行了评论。次翁仁增介绍说，贾日洛柱坚参指，虽然藏中和谈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但是通过谈判，藏人方面已向中方表达了境内藏人们的真实诉求，阐明了希望在中国宪法框架下获得名副其实自治的态度，而且以此让国际社会加深了对西藏问题的认识，这些都可视为所取得的成果。据介绍，在此次为期一周的美国埃默里大学西藏文化周活动中，除了举办藏中对话主题的讲座外，主办方还邀请了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印北藏医力算院医师白马多吉和瓦日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教师格西阿汪桑培等藏人学者，围绕着有关西藏传统文化与藏医学等主题发表了演讲。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与印度的代表在新德里就所谓的边界纠纷问题举行对话，中共官方称双方达成了妥善管控争议的共识。本月23号当天，中共国务院委员杨洁篪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所谓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了第18次会议，这也成为了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首次就两国领土争端进行对话。本月24号，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指出，两国代表就双边关系与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妥善管控争议，共同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两国的所谓争议领土包括双方均称拥有主权的阿鲁纳恰尔邦或藏南以及阿克塞钦地区。目前阿鲁纳恰尔邦由印度控制，而阿克塞钦则受中共控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常平撰写的文章《不论今生何谈来世》。中国政府在对待自焚抗议方面表现得不仅冷漠残忍，而且也自相矛盾。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藏区官员称自焚者都曾有过犯罪前科，在社会上的名声很坏，不被认同，感到绝望，然后选择自杀以图来世，否定他们的政治诉求。到了这一年底，中国官方又称自焚者不同于一般的厌世自杀者，普遍具有分裂国家的动机，以政治动机来给他们治罪。白马赤林多次宣称西藏自治区无人自焚，被指公开撒谎。据统计，在西藏自治区自焚及籍贯属于西藏的自焚者至少有10人。再说，在多达143位藏人自焚的事实面前，区分西藏自治区内外有什么意义？这种文字游戏让人想起中国政府一再否认1989年六四镇压中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杀人，难道这可以减轻在广场之外杀人的罪恶吗？从世俗的观点看，中国人不难理解达赖喇嘛的态度，来生不做中国人不仅是一句网络流行语，而且是很多中国人的行动指南，包括中共领导人在内的权贵阶层都纷纷让家人及子女到海外求学、就业和定居。政治高压、司法腐败及环境污染让中国人人人自危。达赖喇嘛认定的11世班禅喇嘛连同家人一起失踪已近20年。中国政府在各方面对反对者都变得愈加强硬，但是如果不能面对现实，化解矛盾，尊重公民权利，合理合法地获取统治权，这种强硬态度只会迎来更多的反抗。与其跟达赖喇嘛争执自己认为并不存在的来世，不如和他坐下来谈一谈今生的问题。由华人作家常平撰写的文章《不论今生何谈来世》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e Delay